会赞和尚按着太平公主的意思编造了一套谎言，按着天象来迷惑皇上睿宗李旦。哎呀，说的跟真事儿一样，有鼻子有眼儿。这徽宗呢，相当迷信，认为和尚话说的太对了，因为这不是他说的话，这叫上天示警，这叫天意。可是慧范和尚一边说着一边偷眼观看，一瞅李旦呐，果然听进去，也就是说我这番话打动他的心了，再给他加点分量。阿弥陀佛，陛下，您知道什么是新前星吗？您看天空中那颗亮晶晶的星星，那就是新前星，乃太子赵星爷。以此观之，彗星出现后会带来新前星光淹地星的天象，这主皇太子当为天子的预兆啊。真的啊，真的，天象如此，因此犯陛下所绝事，无不受主受挫，而陛下的赵星不明，为太子赵星所淹，有主国君有非常之变，望陛下速作裁决才是。阿弥陀佛。这番话说完了，再看李旦的脸绷得跟铁块相似，慧范和尚暗喜呀，心里琢磨什么呢？太平公主真高，她能抓住皇上的心理，然而最高的还是我，这套词儿是我编的，迟早太平公主要君临天下，那我就是官居一品的护国大法师。看着啊，皇上这就要下决心把李隆基赶出东宫，把他给废了。父子怎么的，夫妻怎么的，那碰着自个儿切身厉害他也不干呢，他就等着皇上说话呢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皇上指定问，那么既然遇上这种情况，法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怎么能够避灾呢？然后我就告诉他，唯有一个办法，铲除东宫，那您就好了。如果皇上一点头照准，我们就大功告成。李隆基呀，三郎，你就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此时此刻你是难逃我手。其实他那脸上啊，已经带出高兴的样来了，但是睿宗李旦没看他，仍然手捻虚髯，仰脸看天。突然睿宗点了点头，意朕意决意。和尚一听这四个字，朕意决定，那肯定就要下家伙了。主公，这就对了，好，朕决意把天子位传于太子。你说这句话这一出口，把和尚好像没吓趴下，心心说什么？我听错了，皇上要让位， 我的娘，要那么一来我不就帮他倒忙了吗？这汗珠子顿时就冒出来了。陛下您说什么？哎，发誓啊，你讲话，老天示警，地心不明，被太子的光辉所淹。什么原因？就因为孤没有能耐。既然这样，我何必不让贤呢？建议决定把我的皇位让给东宫。这回和尚听清楚了，脑袋好像挨了当头一棒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那李隆基要一当了皇上，头一个拿他得开刀。他这阵是个后悔就甭提了，心乱如麻，还想说点什么，就见睿宗李旦把袍袖一甩，毅然就转过身来。传高力士，时间不大，高力士到了近前，奴婢参见陛下。高力士，马上把法师送回西宁寺。走吧，陛下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不要再说了。这和尚再能说，也不敢了。就这样，高力士把他送下玄武门的城楼。高力士啊，在旁边偷着听，但是没听得太清楚。按照制度，皇上跟旁人说话，你当奴才的，你得躲出多远去？高力士呢，听了个只言片语，就发现皇上的情形不对。再一瞅和尚这个狼狈相，准知道有特殊情况，一边送和尚一边套他的话。法师啊，半夜三更你求见陛下，甭问，一定是有什么祥瑞之兆吧。啊，他套他，和尚都不知道怎么下的城楼啊，来到下面长叹一声，哎，什么祥瑞，我真没有想到陛下做出决定要把皇位让给东宫。什么？这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皇上重复了两遍了。高力士已经乐的好像没蹦起来，只是当着和尚面没那么做呀。高力士眼前一闪亮，哦，原来是如此。高力士啊，甭提多高兴了，他恨不能把这个消息马上到中宫报告给李隆基，让李隆基高个兴。但是现在又难以脱身，他话锋一转，问慧范：“老师傅，我送您回西宁寺。”“阿弥陀佛，不必了，贫僧要赶奔公主府。”说着话，几个小和尚把马匹牵过，慧范是飞身上马，一溜烟消失在夜幕之中。其实啊，慧范方寸乱了，他上公主府这个事儿不应该对高力士说，因为这事他有点糊涂了，懵了，把这话扔出来了。高力士一看，哦，好秃驴，你去找太平公主商议去了，我也别闲着，马上把这消息禀报给东宫。又一想，我离不开呀，我陪王伴驾呢，皇上一会儿找我怎么办呢？这又不会分身法，他正着急呢， 就听前头响起了整齐的脚步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对对红灯开道，闹了半天，禁军正在查验，为首的大将正是禁军的头领张辉，张将军，这都是自己人呐。高力士心中高兴，紧走两步，来到队伍的前面，一招手：“张将军吗？”“啊，站住！”哎，闹了半天，高监军。因为高力士做过监军，这是对他的尊重称呼。高力士点点头：“是我，张将军，你随我到这里来。”两个人到了个没人的地方，高力士仔细的看来，果然没人盯梢，他就把方才玄武门城楼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讲述了一遍。张辉一听也乐了：“真的，千真万确，我拜托你一件事，你马上赶奔东宫禀报太子，做好准备。我现在难以分身，还得陪王伴驾，拜托拜托了。”“好嘞，交给我了。”张辉那也是李隆基的人，李隆基要当了皇上，直接受益的是他们呢，能不高兴？再者一说，他是茶叶的，哪儿都能去。转身行，赶奔东宫。这一晚真是不平常的一晚啊。话分两头说，会饭都不知怎么到的公主府，怎么下的马他都不清楚，脚下像踩了棉花似的，命门上人飞报公主有急事求见。这个太平公主呢还没睡觉，这两天他就失眠呢，可能有点亢奋。什么原因也不知道，高兴啊，也不知是紧张。他已经谋划好了，只要会犯能劝得皇上动了心，就不难把李隆基赶出东宫。头一步打了个大胜仗，李隆基要掉了蛋儿了，百麻不是，那要收拾他可太容易了。收拾了李隆基，马上我就逼李旦退位，我就可以君临天下，成为真正的武则天第二。那太平公主不高兴吗？但是她也紧张啊，恐怕这里头有个变化。人净想这事儿，能睡得着吗？一听有人向他禀报，会犯回来了，有急事求见啊！哎呀，这太平心里一阵紧张啊，止不住的念佛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天保佑，佛爷保佑，但愿他来向我报喜。”传，时间不大，会犯进来，看看屋里没外人，太平公主的身旁只站着张氏，那位张工人，他扑通就跪下了：“公主，公主啊，大事不好！”就这四个字啊，像炸雷一样，把太平公主吓得半天没喘过这口气了。张工人在旁边站着：“你倒说呀，什么事好不好的，你快说。”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公主是怎么回事。”这合着脑筋还行，把方才在玄武门城楼上的对话全说了，详细的说了睿宗李旦怎么表的态。太平公主一听啊，那脸刷变成了猪肝了，眼眉都站起来。 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，气得浑身立抖，用手指着慧范的脑门子：“你这个秃驴，挺好的事儿全叫你办砸了，本宫这条命也葬送在你的手里了。”这要命，慧范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，磕头好像几千岁米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公主饶命，公主饶命。再者一说，公主啊，不是您叫我去的，这主意也是您出的，这套词儿我编好之后也是经过您审查同意的。您怎么反倒还摘怪我不对呢？其实慧范这么说不是没道理，但是此时此地就等于跟太平公主犟嘴呀。这个话这么一说，那太平公主怎么能接受得了呢？就见太平公主把银牙咬得咔咔直响啊，五官都挪移了，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。您是没看着，你要看着那不定得多吓人。那个张公人张氏聪明伶俐，张氏在旁边偷眼一看，就预感到形势不妙，恐怕慧范和尚这个秃脑袋要保不住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那公主杀人不费吹灰之力，要他的命跟撵个臭虫一样，起码能够杀人灭口。这个张公人跟慧范和尚啊感情不错呀，还不是一般的不错呢。有些事儿咱不乐意说，关于他们的私生活极端不清楚，两个人还是情人呢，这张公人能不向着他吗？灵机一动，他赶紧来到秃和尚的面前，用手一指：“你还敢犟嘴？明明是你的错，你还说公主不对，你真是该死！我叫你犟嘴，我叫你犟嘴！”啊，啪啪啪啪，抡起巴掌揍慧范，把慧范揍的身子是左右摇晃。这张公人呢，一边狠狠地打他，一边心疼，还得用眼睛跟他说话。你们说眼睛会说话？那怎么不会？咱们每个人都有这经历，在一定的情况下不用嘴说，用眼睛一领神，对方就领会了。张氏告诉他：“此时此刻你还犟什么嘴？你快赔礼吧！你哀求公主啊，你能保住你这条命啊！”公主在盛怒之下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，因此这慧范和尚也不傻呀，干脆都揽过来认错吧，往前跪爬了几步，蹦蹦蹦磕响头啊。公主息怒：“怪就怪我这秃驴，我不是人，我把计划整个给弄砸了，错都在我身上，我罪该万死，公主饶命啊，公主饶命啊。”你这份折腾，太平公主那五官才逐渐的复原，这个脸色也逐渐变得正常了。张氏长出一口气，心说罢了，慧范算捡了条命啊，利用这机会往前一近身：“公主，事情紧急呀，是不是传窦怀真等人赶紧进宫，咱们商议商议？”公主没表态，就见太平公主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走到窗户前，紧咬着嘴唇呐，现在的这个心里头太后悔了。 后悔什么呢？恨自己。我聪明一世，猛住一时啊，我把全部的精力花在李隆基身上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我哥哥李旦，他怎么能来这么一手？哥哥呀，哥哥呀，你现在岁数不大，你干嘛要让位？既然他还没有拟定圣旨，我这会儿进宫还不为迟晚，我去劝说他，一定阻止他不要让位。李隆基要当了皇上，那一切全完了。别看他是我侄儿，他头一个就得拿我开刀啊！正在这时，就听外头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窦怀珍、陈曦、崔石、萧志忠、薛崇训、薛崇简，六七个人从外边进来，一个个慌慌张张啊，来到太平公主面前，呼啦朝全跪下了。没等着公主问话，宰相窦怀珍往上叩头：“公主，大事不好了！”窦怀珍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公主容禀，方才臣被召进大明宫含元殿，皇上的寝宫，皇上当面训示，让我们拟定草诏，明日要昭告天下，他以决心让位给东宫。这不，我们几位宰相都在场啊，我们听了这话之后，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跪在皇上的面前苦苦的哀求，请万岁收回成命。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皇上决心已定，绝不更改，已经下了决心了，看来这个事儿是无可挽回了，因此臣等才敢奔公主府面见公主，求您快想个对策才是。哎，太平公主一听，扑通就坐那儿，浑身发软，刚才还想进宫劝哥哥，这么一听没用了，没用了，一切全完了。他是俩眼发直，一句话不说。他儿子薛崇训过来了：“娘，娘啊，您倒说话呀，是急，我们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了，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有他没咱，有咱就没他。娘啊，看来还来得及，您赶紧下话吧，我马上调集军队杀进东宫，杀了这个李隆基，就得这么干了。”崔石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公主圣明啊，方才大将军所言极是，趁着这阵旨意尚未发出去，李隆基还在谷里边呢，我们应当来个先发制人呐，不这样那就全砸了。”那几人也随声附和：“是啊是啊，公主啊，先下手的为强，后下手的遭殃，这件事不能再犹豫了。”就见太平公主那眼眉呀，厉而又厉，把那牙咬的咯咯咯咯咯咯，响声都多大呀！太平公主想罢多时，站起身来，把茶几一拍，啪，就做出决定。